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高级官员星期五开会讨论暂停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问题。川普总统六月早些时候在新加坡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后宣布了取消军演的消息。五角大楼的一份声明说，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蓬佩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以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讨论了落实美朝峰会成果的努力。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怀特的声明说，停止的活动包括自由卫士军演以及两个原定于三个月后举行的与韩国海军交流项目的演习。在通常八月举行的自由卫士军演，美国一般会从海外增派3000名军人参加，有50000名韩国军人参加这个演习。在新加坡的峰会上，川普总统说他将取消极为昂贵而且具有挑衅性的军事演习，作为对朝鲜承诺非核化、去核化的善意回应。朝鲜承诺停止核试验以及弹道导弹试验，并与最近拆除了它的核试验设施。朝鲜长期以来要求停止美韩军演，称之为战争排练。美国官员过去一直拒绝停止联合军演，说军演是防御性的，合乎国际法，同时要求朝鲜停止联合国决议禁止的核试验以及弹道导弹试验。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说将对在欧盟组装并进口美国的车辆增加20%的关税，作为对欧盟增加美国进口产品关税的报复。本周五，欧盟对美国关税生效，川普在推特上表示，如果这些关税和壁垒不迅速被移除的话，我们将对欧盟生产进口美国的车辆增加20%的关税。汽车产业的专家表示，这样的关税将给美国和欧盟双方的经济都带来不良影响。三月份的时候，欧洲汽车生产协会的秘书长埃里克·琼纳特指出，在美国有工厂的欧洲汽车制造商对美国本地经济的影响。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欧盟的制造商不仅是对美国出口车辆，他们在美国也有制造工厂，提升了当地的就业率和政府税收。就在川普发推的前一天，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商务部将在七月或八月的时候结束对进口车辆和车辆零件是否对国家安全有危害的调查。但是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的高级经济顾问丹尼尔·普莱斯向《华盛顿邮报》表示，川普新的关税威胁使调查过程发生了短路，也结果性的使调查中所谓的国家安全缘由不那么站得住脚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星期四说，联合国关于美国贫穷的报告是可笑的。黑利在给美国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信中说，在我们国家，总统、国会议员、州长、市长和市议会成员每天都在积极对付贫穷的问题。相比之下，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故意践踏人权，造成痛苦和苦难。本月早些时候公布的这份联合国报告突出介绍了美国经济上不平等的现象，并且说川普政府的政策将扩大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伤害穷人。报告说，一年来的政策似乎是为了取消对穷人的基本保护，惩罚失业的人，把基本的医疗保健变成需要赚取的特权而不是公民的权利而有意设计的。报告说，美国在收入和贫富不均方面均居发达国家之首，有4000万人目前生活在贫困之中。美国公民和其他富裕的民主国家比较起来，寿命短，健康差。黑利星期四说，联合国应该专注于解决其他国家的贫穷问题，例如布隆迪和刚果。一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国土安全部要求帮助海军准备在军事基地兴建大批的羁押中心，用来收押在美国南部边界抓获的数以万计试图非法跨境进入美国的人。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8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说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芝加哥一家音乐用品商店里认识了在店里工作的 Billy。 Billy 是个吉他手，晚上呢，他在一个夜总会和他的乐队一起演奏。在 Billy 的邀请下， Richard 和 Marilyn 晚上要去夜总会听音乐。
这一讲介绍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晚上找到了 Sylvester's 夜总会，服务员把他们安排在一个靠近乐队的桌子。 Billy 看见他们以后就过来和他们聊天，向他们介绍芝加哥音乐的特点。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Nightclub, N-I-G-H-T-C-L-U-B, Nightclub 是名词，意思是夜总会。
Sign, S-I-G-N, Sign 是名词，意思是标记或招牌。
Hostess, H-O-S-T-E-S-S, Hostess是名词，解释为女主人、女服务员。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名词，意思是线、细绳或琴弦。
Gospel, G-O-S-P-E-L, Gospel 是个名词，福音。在课文里呢，是指美国黑人的福音音乐。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 are so many nightclubs in this area. Which one did Mr. Otis tell us to go to?
Sylvester's at 720 Clark Street.
That's it. See the sign?
Good evening, folks. Welcome to Sylvester's Blues Club. I'm Gloria, your hostess. 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A table, I guess.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We were invited by Mr. Otis.
Oh, sure. The guitar player. Follow me. This way, please.
This table is fine. Thank you.
Well, hello there, Richard and Marilyn. Mind if I join you?
We'd be delighted, Mr. Otis.
One of the musicians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 As soon as he puts on a new one, we'll start again.
We saw a lot of music clubs on our way over here.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You can hear everything from blues to jazz to gospel and soul music in this town.I'd say that we have more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here than in any other American city.
Why is that?
For one thing,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lots of black people came north to Chicago looking for work, and they brought their music with them. And the music I play is pure Chicago.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I play Chicago blues.
When I hear the blues, I feel...Sad and happy at the same time.
Yeah, that's it. It's about feelings. Feeling happy, feeling sad. Yeah, there's some sadness there. But there's strength, too. It sounds like the band is about ready to start again.
Thanks for inviting us to the club, Mr. Otis. And for that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I'm glad you came.Enjoy the music. It'll tell you more than my words ever could.
刚才我们听了整个课文，下面我们分段来听，并且逐句翻译。第一段的内容很简单， Richard 和 Marilyn 两个人在找 Sylvester's 夜总会，后来呢，他们看见了这家夜总会的招牌。
are so many nightclubs in this area. Which one did Mr. Otis tell us to go to?
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夜总会。Otis 先生让我们去的是哪一家呢?
Sylvester's at 720 Clark Street.
Sylvester's 在 Clark 大街720号。
That's it. See the sign?
啊，那个就是。看见招牌了吗?
美国很多的大城市啊，都有各式各样的夜总会。一般的夜总会就是一个有吃、有喝、有音乐，有时候甚至还有跳舞的消遣场所。这是城市夜生活的一种形式。
Richard 呢，记得很清楚，他们要去的夜总会的名字叫 Sylvester's， 地址呢是 Clark 大街720号。Maryland 很快就看见了 Sylvester's 的招牌。
招牌的英文是 sign。这个词做名词的时候是招牌，商店、公司的招牌都是 sign， 它也可以是标记、标志的意思。
可是啊 ，sign 也可以做动词，意思就是签字。在美国生活，不管是买房子、买汽车，还是找工作、填表，最后啊都要在文件上签字 ，sign the documents。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中文的地址和英文的地址说法不同。英文里呢，地址的号码放在前面 720 Clark Street， 而中文的说法是 Clark 大街720号，这和人的姓名一样，英文名字呢把姓放在最后，而中文的名字呢要先说姓再说名。Richard 和 Marilyn 进了 Sylvester's 夜总会以后，女服务员热情地接待他们，安排好了他们的座位。音乐店里的吉他手 Billy Otis 看见他们就过来和他们聊天。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Good evening, folks. Welcome to Sylvester's Blues Club. I'm Gloria, your hostess. 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你们晚上好，欢迎到 Sylvester 蓝调夜总会来。我叫 Gloria， 是您的服务员。您喜欢坐在桌子这儿还是坐在酒吧那儿呢？
A table, I guess.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We were invited by Mr. Otis.
我想桌子吧，我们想坐得离乐队近一点。Otis 先生邀请我们来的。
Oh, sure. The guitar player. Follow me. This way, please.
哦，没问题，他是吉他手，请跟我来，这边走。
This table is fine. Thank you.
这张桌子挺好，谢谢你。
Well, hello there. Richard and Marilyn. Mind if I join you?
Hey, 你们好 ,Richard 和 Marilyn, 我坐在你们这儿行吗?
We'd be delighted, Mr. Otis.
你坐这儿,我们很高兴 ,Otis 先生。
One of the musicians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 As soon as he puts on a new one, we'll start again.
一名乐手的吉他断了一根弦，等他换好新的琴弦以后，我们再开始演奏。
Richard 和 Marilyn 走进夜总会以后，马上就一个服务员迎上来表示欢迎。他说 ：“I'm Gloria, your hostess。”我叫 Gloria， 我是你们的服务员。
Gloria 是一个女性的名字，而 hostess 这个词呢，是来自 host 这个词。H-O-S-T Host 就是主人，是东道主的意思。
在 host 这个词后面加上 E-S-S 就成了 hostess， 意思就是女主人。
所以喽，肖华，要是你们家请客，你就是 host， 你太太呢就是 hostess， 我啊就是客人。
哎，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请客呢，你倒已经把自己列入客人名单了哈。不过呢，说正经的，Gloria 是个服务员，并不是女主人。
这说明了 hostess 这个词用在不同的场合的时候意思也不同。在我们的课文里， Gloria 是在夜总会里当服务员，也可以称为 hostess。
美国很多餐馆和夜总会里还有酒吧，有的人去那儿呢，就是坐在酒吧柜台前面的高凳子上喝一杯。这就是为什么 Gloria 问 Richard 和 Marilyn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您喜欢坐在桌子这儿呢，还是酒吧那儿？
而 Richard 和 Marilyn 告诉服务员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我们想坐的靠乐队近一些。 Musicians 这个词的原意是音乐家，但是在这句话里要是说我们想坐的靠音乐家们近一些，倒不如把它翻译成我们想坐的靠乐队近一些。那么吉他手 Billy 一看到白天在音乐店里见到的顾客，就过来和他们打招呼。Billy 有礼貌地问 Mind if I join you?
我们以前讲过，在征求别人允许的时候，一种有礼貌的说法就是用 Do you mind 开始的问句。比如说我要问玉文一个问题，我就可以说 Do you mind if I ask you a question?
那 Billy 说 Mind if I join you? 这啊是个省略句，全句呢应该是 Do you mind if I join you? 我和你们坐在一起，你们介意吗？省略的说法比较随便，也更加的口语。
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问题问的是你们介意不介意，所以应该回答 No, we don't mind. 如果 Billy 问 May I join you? 那你就应该回答 Yes, of course.
Richard 和 Marilyn 非常高兴 Billy 能够来和他们聊天，所以他们回答说 Would be delighted. 也就是说你能来和我们聊天，我们太高兴了。
Billy 告诉他们，乐队里的一名吉他手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 String 在这里指的是乐器上的琴弦，不管是大提琴、小提琴还是吉他，琴弦都是 string。但是 string 这个词还有其他的解释。玉文，有一个常见的习惯用语，你听说过没有？叫 no strings attached。
你是想让我说不系绳子？我知道，其实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没有附带条件。有时候商店促销会奉送礼品，但条件是要购买一定数额的产品。如果真的免费奉送，那商家的广告啊就会大加宣扬 Free gifts, no strings attached, 免费礼品无任何附加条件。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吉他手 Billy 向 Richard 和 Marilyn 谈起了音乐，简单的给他们介绍了芝加哥音乐的历史。
We saw a lot of music clubs on our way over here.
我们来这里的路上看到好多音乐夜总会。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You can hear everything from blues to jazz to gospel and soul music in this town. I'd say that we have more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here.than in any other American city.
芝加哥的音乐是很有名的，在这里你能听见各式各样的音乐，从蓝调到爵士乐，从福音音乐到灵歌音乐，应有尽有。要我说呢，我们这里的音乐种类比美国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多。
Why is that?
为什么会这样？
For one thing,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lots of black people came north to Chicago looking for work, and they brought their music with them.And the music I play is pure Chicago.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美国的黑人从南方到芝加哥来找工作，他们把音乐也带到了这里。我演奏的就是纯粹的芝加哥音乐。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那是什么样的音乐呢？
I play Chicago blues.
我演奏芝加哥蓝调。
Music Club， 刚才在课文里我们把它翻译成音乐夜总会，那主要是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在课文开头的时候 ，Richard 和 Marilyn 也说了，那里有无数的夜总会。不过 ，Music Club 不一定非得是晚上才营业的夜总会，可以是歌厅，也可以是比较大规模、比较正式的音乐俱乐部。
Richard 和 Marilyn 在来 Sylvester's 夜总会的路上看见了很多其他夜总会。在去某处的路上是 on one's way， 比如我在上班的路上看见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就是 I saw a traffic accident on my way to work。
比如说上班时间已经过了，但是 Lisa 还没有到，一个同事就给她家里打电话， Lisa 的妈妈说她正在路上。She is on her way.
Billy 告诉 Richard 和 Marilyn,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芝加哥的音乐是很有名的。以什么特征而著称，就是 famous for。 例如华盛顿的史密森博物馆是很有名的。 Washington is famous for the Smithsonian Museums。
芝加哥音乐出名的原因之一就是种类繁多。 Richard 不明白为什么芝加哥会有这么多种音乐，所以他就问 Billy Why is that? 这是一种简便的问法，而且可以在很多场合下使用。不过啊，在使用这种省略问句的时候必须注意，上下文呢一定要十分清楚，否则人家会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在黑人文化基础上发展的流行音乐在美国影响很大，即使现在很多音乐作品里都或多或少受到黑人文化的影响，但是外来文化在一个地方生根了以后，就逐渐地被称为当地的文化。吉他手 Billy 就十分自豪地说，他演奏的是纯粹的芝加哥蓝调。
那到底什么是芝加哥蓝调呢？
Marilyn 也是这样问的。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是哪种音乐？也就是说，是什么样的音乐？在下面一段对话里， Richard 实际上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呀，听了蓝调会悲喜交集。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ichard 和 Billy 谈到蓝调给人的感受。Marilyn 再次感谢 Billy 邀请他们来听音乐。
When I hear the blues, I feel sad and happy at the same time.
我听蓝调音乐的时候啊，既感到悲伤又感到高兴。
Yeah, that's it. It's about feelings. Feeling happy, feeling sad. Yeah, there's some sadness there, but there's strength too.It sounds like the band is about ready to start again.
没错，就是这样。蓝调表达的是感情，感到高兴，感到悲伤。是的，带有一些悲伤的情绪，但是呢，其中也有力量。听起来好像乐队又要开始演奏了。
Thanks for inviting us to the club, Mr. Otis, and for that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Otis 先生，谢谢你邀请我们到夜总会来，也感谢你简短地给我们讲解了芝加哥音乐的历史。
I'm glad you came. Enjoy the music. It'll tell you more than my words ever could.
我很高兴你们能来，尽情地享受音乐吧。音乐能够告诉你我用语言不能表达的内容。
Billy 和 Richard 一谈起对音乐的感受都很津津乐道。我其实也很喜欢音乐啊，这音乐的妙处啊，其实在于能表达语言不能表达的内容。
Richard 说啊，听到蓝调就会产生那种悲喜参半的感觉，那种如泣如诉的低沉和好像压抑不住的欢快交织在一起啊，真是给人独特的感受呢。
Billy 听了以后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思，他说 That's it, 正是如此。也就是说，他认为 Richard 说的一点儿没错。
哎 ，Marilyn 在找 Sylvester's 夜总会的时候啊，也说过这句话。当他看到夜总会的招牌的时候，他说 "That's it, see that sign?"
但是在这儿 ，"That's it" 意思是说就是这个，而 Billy 的意思是 Richard 说的一点儿不错。所以同样说 "That's it"， 但是在不同场合下，这句话的意思啊也有不同。其实还有很多说法可以表达这个意思。
Absolutely, 你说的一点没错。我也可以说 That's it。
谢谢你举了这个清楚明白的例子。说到表示感谢啊，这在美国人当中实在是非常普遍的事儿。
对，在 Billy 离开 Richard 和 Marilyn 回到乐队去之前 ，Marilyn 又再一次感谢他，邀请他们来听音乐。这种感谢的话，美国人几乎是时刻挂在嘴上的，这也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That's it， 不管是到商店买东西，还是去饭店吃饭，售货员和服务员当然会对顾客很客气，感谢他们的光临。但是顾客呢，一般也会感谢他们的服务。
没错，每当服务员上菜送饮料的时候，顾客都会谢谢他们。
对，玉文，你注意到没有 ？Richard 和 Marilyn 见到 Billy 以后，一直称他为。Mr. Otis，
对，这说明啊，他们还不是太熟悉，还是比较客气。 但是也有很多情况下，双方认识以后就互相以名字来相称，特别是在某一方明确的让对方用他的名字的情况下。
就拿 Billy 来说吧，他的全名是 Billy Otis， Billy 是他的名字， Otis 是他的姓。在听到 Richard 和 Marilyn 称他为 Mr. Otis 的时候，如果他说 Billy please， 那就是请他们不要叫他 Otis 先生，用他的名字就行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 are so many nightclubs in this area. Which one did Mr. Otis tell us to go to?
Sylvester's at 720 Clark Street.
That's it. See the sign?
Make it plain.
Yeah, brother.
Good evening, folks. Welcome to Sylvester's Blues Club. I'm Gloria, your hostess. 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A table, I guess.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We were invited by Mr. Otis.
Oh, sure. The guitar player. Follow me. This way, please.
This table is fine. Thank you.
Well, hello there. Richard and Marilyn. Mind if I join you?
We'd be delighted, Mr. Otis.
One of the musicians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 As soon as he puts on a new one, we'll start again.
We saw a lot of music clubs on our way over here.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You can hear everything from blues to jazz to gospel and soul music in this town. I'd say that we have more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here than in any other American city.
Why is that?
For one thing,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lots of black people came north to Chicago looking for work, and they brought their music with them. And the music I play is pure Chicago.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I play Chicago blues.
When I hear the blues, I feel sad and happy at the same time.
Yeah, that's it. It's about feelings. Feeling happy, feeling sad. Yeah, there's some sadness there, but there's strength too. It sounds like the band is about ready to start again.
Thanks for inviting us to the club, Mr. Otis, and for that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I'm glad you came. Enjoy the music. It'll tell you more than my words ever could.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呢，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find the Sylvester's Music Club? Yes, they did. Where did they sit in the nightclub? They sat at a table near the musicians. What did Billy Otis tell them about music? He told them a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What music did Billy Otis play? He plays Chicago blues.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8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 美国高级官员星期五开会讨论暂停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问题。川普总统六月早些时候在新加坡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后宣布了取消军演的消息。五角大楼的一份声明说，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蓬佩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以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讨论了落实美朝峰会成果的努力。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怀特的声明说，停止的活动包括自由卫士军演以及两个原定三个月之后举行的与韩国海军交流项目的演习。在通常八月举行的自由卫士军演，美国一般会从海外增派3000名军人参加，有50000名韩国军人参加这个演习。在新加坡的峰会上，川普总统说他将取消极为昂贵并且有挑衅性的军事演习，作为对朝鲜承诺去核化的善意回应。朝鲜承诺停止核试验以及弹道导弹试验，并与最近拆除了它的核试验设施。朝鲜长期以来要求停止美韩军演，称之为战争排练。美国官员过去一直拒绝停止联合军演，说军演是防御性的，合乎国际法，同时要求朝鲜停止联合国决议禁止的核试验以及弹道导弹试验。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说将对在欧盟组装并进口美国的车辆增加20%的关税，作为对欧盟增加美国进口产品关税的报复。本周五，欧盟对美国关税生效。川普在推特上表示，如果这些关税和壁垒不迅速被移除的话，我们将对欧盟生产进口美国的车辆增加20%的关税。汽车产业的专家表示，这样的关税将给美国和欧盟双方的经济都带来不良影响。三月份的时候，欧洲汽车生产协会的秘书长埃里克·琼纳特指出，在美国有工厂的欧洲汽车制造商对美国本地经济的影响。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欧盟的制造商不仅是对美国出口车辆，他们在美国也有制造工厂，提升了当地的就业率和政府税收。就在川普发推的前一天，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商务部将在七月或八月的时候结束对进口车辆和车辆零件是否对国家安全有危害的调查。但是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的高级经济顾问丹尼尔·普莱斯向《华盛顿邮报》表示，川普新的关税威胁使调查过程发生了短路，也结果性的使调查中所谓的国家安全缘由不那么站得住脚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星期四说，联合国关于美国贫穷的报告是可笑的。黑利在给美国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信中说，在我们国家，总统、国会议员、州长、市长和市议会成员每天都在积极对付贫穷的问题。相比之下，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故意践踏人权，造成痛苦和苦难。本月早些时候公布的这份联合国报告突出介绍了美国经济上不平等的现象，并且说川普政府的政策将扩大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伤害穷人。报告说，一年来的政策似乎是为了取消对穷人的基本保护，惩罚失业的人，把基本的医疗保健变成需要赚取的特权而不是公民的权利，而有意设计的。报告说，美国在收入和贫富不均方面均居发达国家之首，有4000万人目前生活在贫困之中。美国公民和其他富裕的民主国家比较起来，寿命短，健康差。黑利星期四说，联合国应该专注于解决其他国家的贫穷问题，例如布隆迪和刚果。一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国土安全部要求帮助，海军准备在军事基地兴建大批的羁押中心，用来收押在美国南部边界抓获的数以万计试图非法跨境进入美国的人。这位官员证实，海军已经向海军部长斯潘塞提交了备忘录，列出位于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和阿拉巴马等州偏远地区的基地，作为搭设帐篷羁押非法移民、羁押非法移民中成年人的选项。美国海军首席发言人希格斯上校被问及备忘录的问题时回答说，不宜对内部拟议中的规划文件进行评论。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1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宣布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川普政府同时警告说，如果北京实施报复，美国将考虑扩大进一步的制裁措施。中国立即实施了针对美国进口商品同等规模的反制，并宣布此前中美贸易谈判所达成的共识全部失效。新华社发表社评称，对付好战者最好的办法就是强硬反击，以战止战，将贸易战挑起者打痛。美中贸易战箭在弦上，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川普总统挥舞贸易大棒威胁北京有没有道理？中国强硬对抗究竟呢，它有多大的胜算？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0551 400-120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川普政府他公布这个加征关税的中国产品清单，宣布加征关税的日期在7月6号。我首先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距离贸易战开打的日期呢，大约还剩下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了。那您认为美中贸易战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呢？
按照川普不按牌理出牌的特性，我们不能排除在今后半个月之内再生变数的可能。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伊也说，要等到7月6号才能见分晓，那才能知道这次到底是吓唬人呢，还是来真的。包括中国官方媒体也谈到说，这个川普政府的政策也一直是飘忽不定，现在断言贸易战的爆发还为时过早。那么另外呢，有几家接近北京的媒体说，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将在6月底和7月上旬访问美国，也就贸易问题，和美方磋商，或者说是最后的谈判。不过有一点很明显，那就是面对着美中贸易的巨大逆差，面对着中国这个盗取知识产权的问题，这个已经引起美方的相当高的这个警惕和重视。这个贸易战看来是很难避免，而且如果一旦打起来，也是会是场旷日持久的一个持久战。而且这里呢，贸易战呢，它也只反映美中这两个国家这个全方位全面的摩擦的一个方面。因此呢，这里还背后还有美中两国在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所以我们从这件事很多人把它称之为新冷战的开始，我想也不是没有道理。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如果你打开网络各家媒体，你就看到呢，都以一触即发、迫在眉睫等等来形容这个美中贸易战，那您怎么看？真的是不可避免了吗？张先生。
我觉得就是这种所谓战争边缘政策啊，以往在这个冷战时期经常使用，包括近期这个朝美的关系上，也实际上也是使用这类的政策。那么当然，在贸易战，虽然贸易战不是一个真正的实体上的这个用武器来打仗，但是贸易战也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就是双方都把这个弓拉到极限，然后看谁先放手。这种情况我觉得完全是可能发生的， 所以要是说这个美中这个贸易战啊，我觉得最终目的肯定是要改变美中贸易的结构，使美中贸易的这个逆差变成合理化。
嗯，
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个是川普政府的一个长期政策。他之所以现在不同意中国的这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也是出于这一点，就是哎，这个贸易逆差你不给我降下来的话，我是不会放手的。所以这点上来看，不管是打贸易战还是不打贸易战，这个美中之间的这种贸易结构的最终的调整，这是不可避免的。
嗯，
那么也就是说，很可能贸易战还是会打的。
嗯，
那只不过打的方式有各种各样。还有一点就是从领导人的个性来看，
嗯，
这个东方这个领导人和美国这个领导人是非常有个性的，啊，这个我们知道川普不按牌理出牌，但是我们这位习主席呢也是这个属于那个你越反对我越坚持的那种人。
嗯，
所以呢，这个他如果出现对这个中美贸易战出现判断失误的话，那有可能这种失误是颠覆性的，那这个后果我觉得是中共领导人很难承受的。但是呢，我们不能高估他在这方面的这个悟性。
嗯，
所以你看这个刘鹤、王晨这两位，这个先后都算是这个领导人的亲信吧，先后访美都失利。
嗯，
而且王晨来的正是打脸的时刻，就是在他到美国来游说的时候，美国宣布了啊这个加征关税的这个贸易产品的清单。那后面当然大家说要看啊，刚才郭平先生也讲到了这个王岐山会不会来。
对，
当然我看在前期啊，一个是今年三月的时候，王岐山曾经这个会晤这个美国的若干这个企业巨头，他就说呢，这个要大家要准备系好安全带。
嗯，
那么当然也是一种警告，但是我觉得他之所以迟迟不出手，可能是他情愿让这个现任这个主要领导人的这个亲信们先上阵。
嗯，
等他们上阵不行了，也可能会轮到他。
嗯，
但是呢，问题在于就是说，他到底在这个问题上，他能够有多大的胜算？因为我们知道，王岐山先生虽然说他主管这个金融啊多年啊，他有这方面的经验，他在美国也有商界、政界也有人脉，但是这个已经时过境迁。现在我们看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现在美国完全，这个共和党这个川普的团队完全换成了鹰派。
嗯，
而可能王先生所熟悉的还是民主党时代的那些华盛顿的政治人物。
嗯，
所以呢，现在这种情况，他那些人脉能不能派上用场？他在商界的人脉能不能够游说美国政府成功，我觉得现在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可能也是他迟迟不上场的一个原因。
嗯，
因为他也丢不起这个人，那么最终可能就变成川普总统本人和习近平先生本人这两个人最后来拍板这件事情，到底是打还是不打？不打，那么谁求和？那这个问题就要看最终谁上场。
好的。我们现在呢有大量的网友评论进来，来回应我们两位专家的这个观点。首先我给大家选读一些，乔哲这位网友说呢，在中美贸易战方面呢，中共已经成为其用来描述美帝国主义的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傅正辉他说，中国大陆在民族主义和传统大国意识形态下呢，表面上对美中贸易战绝不可能让步，甚至在明知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也会跟美国怼到底，但双方在剑拔弩张增税之际呢，其实还都留有余地。 中国虽处于理亏和弱势的一方，但川普总统也不该太过强势，针对结构性的问题开启下一波谈判才是正道，否则没有谁是赢家。那么美国给出这个贸易战的理由呢，是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说中国呢长期从事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和强迫转移技术，损害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加深美中巨大的贸易失衡等等。那么胡先生，您怎么看川普政府的说法？美国发动这个贸易战有它的道理吗？
应该说美国发动贸易战确实有它的道理。你读川普的那个声明，一开始就大赞特赞他和习近平的伟大友谊，然后再强调两国之间贸易一直不平衡，特别是关于知识产权的问题，这就摆出一副生意人的姿态，那就是买卖不成交情在，虽然我们在生意上我们出了问题，但是我们交情还是挺好的，我不是跟你习近平个人过不去，也不是和中国过不去，只不过呢，作为美国总统我要维护美国的利益。那么这些说法呢，都是在竭力的淡化整个事情的政治色彩啊。那么从美国角度来看呢，它既有这个远忧也有近虑。那眼下的考虑当然是这个美中贸易之间的巨大逆差，以及这个知识产权技术问题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这是川普现在打贸易战的一个主要考虑和希望解决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呢，一个远虑就在于呢。中国的这个发展很快，中国的崛起，他们担心中国很快可能就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尤其是这个很担心中国在这个高科技方面的这个进展，因为这关系到未来主导这个经济，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实现民主化又不大抱希望。那么他们将来面临的就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崛起的、一个专制的国家，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那么这个问题当然就变得就格外严重。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出发呢，美国它这个这场贸易呢，表现出他们一种对一种危机意识或者说一种迫切感，应该那显然是他这种考虑是有它的道理的。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呢考察了美国方面的这个想法和他们的这个。发动贸易战的这样一个动机。那么中国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方面表示说，美国的逻辑啊只有一个，只要符合美国优先战略，只要有利于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就可以不守信用跟任何人翻脸。我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中国政府这种说法？中国政府称美国发动贸易战的主要考量是要扼杀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这个战略，阻止中国的崛起，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这个以前我谈过塔西佗陷阱，就是说崛起的大国会这个挑战原有大国的这个地位。实际上这个问题应该说还是存在，就是说美国现在这个世界老大的地位确实受到了这个崛起中的中国的威胁，这种情况在冷战历史上我们看，这个美苏之间的竞争也是这样的，就是美苏之间在这个原子能这个核弹，然后在导弹这个外太空这方面的这种科技的竞争，一直就是此消彼长，一直咬着战。那么当然这个也会消耗大量的这个国力，人力物力都会消耗。所以呢，现在如果说从美国的利益来讲，或者就按中国说的从美国优先的利益来讲，那么中国现在中国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战略，把它扼杀在这个摇篮中，或者把它这个扼杀在萌芽状态，这个对于美国来讲成本是比较小的。等到真的说中国这个中国制造2025真的起来以后，那个时候再想打压，可能对于美国来讲成本就会非常高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现在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主要考量还真的就是扼杀中国制造2025，就是要阻止这个中国的崛起。那为什么要这样？我觉得这还是一个这个不仅是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 不同的制度以及世界和平的安全和地区安全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红色帝国崛起之后啊，他从这个原来的像毛泽东时代的输出革命变成向全世界来这个输出资本，然后呢在经济上和军事上谋求霸权的话，那对于世界和平，对于人类的这个命运来讲啊，包括对这个周边地区这种威胁现在已经存在了，比如南海问题就是如此，在南海岛礁上非法的修筑这些个军事设施等等，这个已经看出来中国在这方面的野心勃勃。所以呢美国在这个时候提前进行打压，我觉得不但符合美国的利益，可能也符合这个世界这个全球这个各国的利益。那在这个外太空智能机器人、量子通信、什么声波武器等等等等各种领域，现在中共正在快马加鞭的进行这个开发，而且他在利用比如偷窃来的这个美国的技术来赶超美国。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所以他川普政府他就是要利用这个贸易战来打压中国在这方面的举动，这个也是一个战略上的措施。我看到的就是这些。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电话。河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我想谈一下，就是说关于中美这个贸易战的问题啊，实际上它就是美国想接触中国，防止中国的壮大。美国就是一个搅屎棍，所以说在这场战争当中根本没有赢家。到最后都是两败俱伤。
好的，谢谢河南的王先生。下一位是湖南的易先生。湖南易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见吗？
听得见。请抓紧时间，湖南的易先生。
好的，我认为这个中美贸易战呀，现在那个之前的那个就是说川普和金三胖的那个会面，估计呢金三胖可能会像那个川普的在逆势会谈的时候呢，已经就是说完全倒向美国了。到美国之后呢，可能就是说现在走那个川普总统就觉得金三胖这边就不用看中国的脸色了，也不需要中国帮忙了，可能在这边，那么呢现在可能会对中国呢下重手，我觉得我这样一个看法。
好的，谢谢湖南的易先生。下一位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你好。我认为就是中美贸易战最后肯定会和平协商解决。就是理由就是要不开的那个朝核问题是很难解决的，要想让金正恩服服帖帖，这个就必须要制裁朝鲜。可是制裁朝鲜美日韩三国只能喊一喊，那个具体的制裁措施还得要中国落实。就是说是要想解决朝核，就必须绕不开中国。
好的，
这中美那个美国要想解决朝核问题，就必须那个就和这个贸易战国。
好的，谢谢易先生，明白您的意思了。把贸易战呢和朝核问题呢挂钩呢，是许多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的想法。比如这位贾曲先生，他说：“我感觉川普啊，突然要求向中国加税，可能跟朝核拆除费用的分担有关，可能是觉得中国呢应该在这方面花点钱，所以这波贸易战中共应该很容易花钱解决的。”福瑞德木这位网友说：“美中经贸对抗，中国毫无胜算，并且无可避免，只可惜苦了中国百姓，要跟着受罪，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中国人只要不到吃不上饭的地步，是不会反抗独裁暴政的。打天下后做天下。”他说：“我想知道美中贸易之争会不会涉及到互联网？美国会不会对中国的网络防火墙采取反制措施？”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他们表达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想法。我们在接着的讨论中呢，我们的嘉宾会回应我们这些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的这个评论的。我们接着我们的讨论啊，这个新华社强硬表态，我们看到了 说对付好战者最好的办法就是强硬反击，以战止战，将贸易战挑起者打痛，这样呢才能让其停止无理行为。这口气呢很大很强硬。我们知道以前都是环球时报来发声，这一次呢是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社来发声，显示中国强大的这个底气，强大的口气。那么请问胡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的态度和底气呢？
其实我们看，就在几天前，人大副委员长王晨率团访问美国国会，试图游说美国这个加强双方的沟通和互信，合作双赢，结果无功而还。就在美国宣布加收关税之后，那中共官方的媒体《中国日报》还讲到，一方面讲不怕这个贸易战的威胁，另一方面呢也说中国随时愿意这个开启对话。这都说明呢，中国到目前为止官方的态度呢，还是很不愿意打贸易战啊。只不过呢，他同时又摆出了那个这个不怕打贸易战的这个架势。除了刚才你提到那个新华社包括外交部发言人那种强硬表态之外呢，我也注意到这个中国商务部的原来一个副部长叫魏建国的，他有个讲话很有意思。因为他当然他是商务部原来副部长，那么可以说是个内行，也是个专家。另一方面他不在其位，所以说话的自由度大一点啊。那他就讲得很这个讲得更坦率，他就说中国不怕打贸易战，一旦要打，就要打到美国的软肋啊，打到喊疼，必须让美国长记性啊。那么他谈到一些具体的一些为什么是这种看法呢？他就认为美国现在川普政府出尔反尔，那么到头来是失信于中国，这就使得以后你美国再指望我们中国什么事帮忙合作，那就指不上了，所以你这个损失会远远超过经济贸易这个问题。另外呢，他说你美国失信于世界。他甚至断言，你这次川普扬言贸易战会是美国衰落的开始。他谈到几个要点，无非就是，你中国是个大市场，你失去了中国这个大市场，那的损失非常大。这话当然主要是说给美国的资本家听的啊。另外他又说呢，中国那不怕封锁。他说你当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被你们西方封锁，不是现在也成经济第二大经济体了吗？啊，这话当然就比较强词夺理了。大家都知道，当年正是由于这个被封锁，所以中国的经济就是搞得很糟糕、很落后嘛。后来是因为中国对外开放了，和美国和西方交好了，这样子经济才发展起来的嘛。可见你和美国和西方有没有这个正常的这个经济的往来、经贸关系，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还是很重要的啊。他谈到最重要的一点呢，我觉得他就说你美国误判了中国，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逆转、不可避免啊。他。其中特别强调啊，这个中国方面的回击啊是精准打击，那就对那什么农产品呐、水产品呐以及能源这些问题，实际上我们知道这就针对着所谓川普的票仓啊。那么这里它揭示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原来我也谈到过，中国之所以显得比较有底气啊，就在于中国它的有所谓的制度优势。尽管打贸易战的结果双方都要受损失，但是他料定你们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啊，如果你美国打贸易战，使美国的一些群众、一些群体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就会嚷嚷起来，他们就会用这种方式、那种方式，把你这个总就是不给你投票、投反对票，这样就迫使你川普政府你这个政策就难以为继。反过来，我们中国呢，虽然我们也会造成受很大损害，但是我们政府可以很容易把这种损害转嫁到老百姓头上，而老百姓呢，他们没法表达他们的不满，没法向我们施加压力，因此呢，我们就可以比较有力的，我们就可以就比较挺得住，也就是说，尽管贸易战中间美国手里的牌更多，但是中国由于制度的原因，它的承受能力更强，所以它实际上还强化的还是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